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所以我们上礼拜真的缓慢的读完第二章，我们今天试试看可不可以读到两个章啊，好不好？按照
两个章节，
到这个速度，如果我们读到年底，这本书还没读完就很好笑。
等我一下，
是啊，
要加速一下。
对，那这礼拜你要不要主讲第二章？啊，第三章，不好意思，
我觉得都还是大家一起讲。不过这一章好像接下来就是开始就是有点起承转合的那个转的感觉。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毕竟，
但是觉得转蛮早的，因为才两章三章而已就开始转，
因为它重点还是放在他迪士尼的生活啦。啊，前面那些就我觉得他只是
什么意思？
应该说前面的这些，对，就是有点算是他为什么能，他说进迪士尼，他的身份其实
跳上文件，
对，他有点算是这样子，而且前面
在铺陈他怎么能够一口气这样子。
也你说说是一口气也算是有点。就是高层合并完之后，就突然变高层，不会从底层做起。
哦，对啊，
对，但是他之进迪士尼之前的经历，其实他还是真的是从底层慢慢这样子做起来的啦。所以在第三
前面其实有在讲那个底层的经验，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他也不是算什么含金汤匙出生，然后一出生就是直接是以接班人的身份去做培训，培养出来的东西。那在第三章，其实啊，对啊，所以对于 Robert 来讲，他在第三章的过程有点算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人算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至少
敢于冒险。
敢于冒险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他真的获得很多人的给他机会，有可能是因为他工作上面表现，或者是刚好。
我觉得他也算是会去争取会吧。
嗯，
就是人家会看到他，然后有人家会看到他，然后愿意给他机会，这样。就是他写起来好像就是说他没有，就是好像很幸运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他。他是那种能够让人家看到他，然后给他机会的人，这样。就他有点把 credit 给别人说啊，很感谢谁谁谁，然后他们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刚好做了什么东西，又做了什么尝试，然后得到一些 credit 这样。
嗯。所以你看嘛，第三章他就被调去空降好来，不是空降好，空降。
就是空降
娱乐部，
他去做娱乐的总裁。
对，他娱乐总裁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陌生的领域啦，毕竟以前他是做体育圈的人，他现在跑去做娱乐圈的人。那面对的族群本来个性上面就，或者是做事方法，就是完全是两个世界。人家说隔行如隔山，他这个是同一行，但是隔不同部门，但是。那完全差天跟地啊！
但是那个水还是不太一样，
差多了，
水都还是蛮
很深啊，就各种深。但是他在体育圈，至少有他师傅带他，对吧？他的师傅，
所以他其实有一些做事方法。
好，那
有一些做事方法就是已经被
训练，我觉得他有被
有点训练。
你说，我觉得固定不一定，但是他有些，应该说基本功确实是从那时候培训出来的。好，然后我觉得他章节一开始，我觉得他点到另外一个东西是，这不是说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二个 paragraph， 他讲的那句话，我觉得深。感受还蛮深的。
哪一句话？
就是当你空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即使是不同你陌生领域，可是你的身份却是以管理者或主管的身份 到那个陌生圈的时候，这时候自我的态度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对，我觉得他在第二就是第二段，他讲到说啊，你是不能不要装懂，然后谦虚，但是因为是主管又不能太谦虚，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他在讲描述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对啊，就像如果说我们去，
对，
那像我们有时候是在进去某个部门，可是人家进去部门，因为你原本身的，好不好是外面的一些光环
经验或者是什么？
对，人家说啊，你就是有经验的进来，是不是？
对，
一个外面的人是不是想要直接就改变什么东西？啊，明明这个圈子你也不熟，这个领域你不熟，你又要急着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就是每个人对你的，你其实会感觉到人家对你的期待，然后但那期待可能跟你自己想象不一定是一样，
那也是一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游戏规则，毕竟我们如果说习惯后面、
啊、
真的不知道人家游戏规则怎么玩，就真的只能在默默观察，然后真的是等大家都等自己都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的时候，再做出一些建议或什么的，会至少反弹不会那么严重，
决策这样，
对。这我说他的这个我还蛮有感觉，
我觉得就是不要不懂装懂，或者说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就其实说你是领导的地位，所以你还是要有你的，你还是要担起做决策这个责任。但是你不可以把自我放得很大，就他后面有讲到嘛，他不要让他的 ego 就是以自我来掌控，就是说你还是你不能就是哎，我今天为了要树立权威或干嘛，然后就想要，或者说像你刚刚说，就是我自己原本带一些我在外面的成功经验，或者说我有一些公关，然后我就想要进来，就好像是哇，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就是不能把这个自我放得那么大、
啊。是啊，是啊。
你的你不能不懂装懂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人家的。
但是你要说，对啊，不知道人家的
历史渊源，或者是他为什么要
这
样做，理由是什么？当初那背景是什么？
对，
就在还没有搞清楚任何情况下面，就贸然去做任何决定，真的是。就我是觉得有点是找死，
不明智吧？
是啊，就感觉好像一个顾问到你公司，然后拉，然后就走了。
对啊，对啊，就是常会变成这样，就是好像进去搅乱一池春水这样，
然后走拍拍屁股走，又不是关事，下面下面的人就很苦。
对啊，其实通常就是都会变成烂摊子啊，也想要大刀阔斧的感觉，最后变一个烂摊子的地方。
我的感觉是可以，
但我觉得就是自己要能够承认不懂。
对，尤其是到他那个地位，
有时候有点会觉得有点障碍。
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毕竟你承认自己，
其实也不用到他那。
就真的是不同领域的东西啦，那你、你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换一个领域，我觉得如果换一个领域的话，就是就还好，像比如说像 Robin 他是从体育圈到娱乐圈嘛，那他自己也知道说，这个你不熟，然后人家也知道说，对，你是换领域过来，所以你不熟。我觉得像这种情境下，其实就比较容易去承认，因为我就是真的换。然后人家也知道我的方式，可是如果是我还在同一个，你如果说他今天只是从，就是说他从 ABC 体育跳到
某某体育
，ESPN 体育，或者跳到
那他们家的，
对，轰哇，对，就是刚刚同的还是同一家，就是如果跳到另外一家同样的种类，但是可能就像说文化或者说什么东西不一样，做什么。不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会 比较难去承认说，哦，其实就是
我觉得有不同的地方，那个时候
因为虽然是同一个领域，但是。
可是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我觉得不是懂不懂问题，而
是同一个领域，但是它的环节不一样。
而是做事手法不熟悉的时候，嗯、就是啊，人家的做事流程就是 A B C， 搞不好我们以前叫做 C B A。对、
哦，对啊，但也有可能是他用的，对啊，就是他的流程不一样，或者说工具啊，或者
手法，
也许有一些，对，有一些基本的，就是比较省力一样。
嗯。
管理就是背后的 mindset 不一样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有点，就是这些比较难去那么具体，因为同一个方面，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对我大概知道，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要怎么做了，所以可能就会很自然的把那个习惯带过来。
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要换就换远一点，不要换太近。
要换就。这好像也是耶。
换远一点，你就会很自然的谦卑下去了。然后说，对不起，我就是不懂。
要换一步，就不换了。要换工作，直接换一个地方。
换远一点，不要换隔壁，换隔壁，让人痛苦。就换远一点，然后就自然而然就会去想办法，快速谦虚的去学习。果然人家讲什么都听不懂，你要怎么办？
对，那就很自然的觉得啊，那请你告诉我这个什么？
然后我还一个什么资料，我可以赶快去学，我赶快去看。所以我觉得要换就换远一点。超远。
然后好像也是，就是人家会对于你配偶的那个接受度比较高了，
容错率很高。对，没有错，就是
对容错率会比较高。
他认为你是新手，就是这个行业的菜鸟。
对啊，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哎这个同一个领域的老鸟，然后是空降来，像感觉很多那种，比如说什么经营层都是那种，就是哎他就是以前在做那个产业的，就找产业圈的老鸟了，这种好像其实失败率也蛮高的。
因为第一他会拿电子显微镜看他，
对，就是、
那你比较放大镜，那就电子显微镜看他，
电子显微镜，
直接把它切片来看。
原子级的这样，对啊，就是只要哎、欸，好像你怎么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放大检视。
但是像他那种情形，很多情况而不会是因为绩效问题，而是文化不符。
嗯，
他说啊，这个人跟公司文化不符，所以不是人。我说好。
但是文化不符。连带就是绩效就出不来，
是啊，但是他不会用绩效不合这个理由，对，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扼杀这个人以后的路。
对啊，对啊。
那文化不合，文化不合，其实这个不是谁的错，真的是
就是不适合。
那但你说他能力不好，绩效做不好吗？我觉得如果说放到跟他。文化相似的，搞不好绩效就出来。
对，
所以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好听的理由，叫人家滚蛋
也是，也是
。所以他从他就到娱乐圈嘛，然后开始要决定说到底哪些节目要上。
对，
可是他说一个。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看40本剧本，还是反正他就是一堆剧本。
第一天是
那个有点像是，第一天是送你40本书要你看完，然后选择说你要挑哪一本书要上线有没有？
第一天就40只城市
这样。对，没有，好像不是40只城市，40个系统。
40个系统。
对。然后叫你决定说哪个是要。要够的，然后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要做这个决定。还好他有两个人帮助他，快速就是尽量熟悉环境。对，我觉得至少他不是一个人很无助的去摸索。
嗯，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也算是 OK 啦。
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后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写啊，就 的决策啦、过程有什么的。
对啊，其实就是有点起起伏伏这样。
是，反正
就是有些成功，然后成功。
我不知道这里是为了要凑字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写。我觉得第三章写的风格跟第一章、第二章写的风格又有点不一样。你看嘛，
我觉得他的细节就是那种讲故事，有点在讲故事的。
是啊，是啊，可是他画这边又写太 detail 了，
有点太细。
对，你看他第二，你看他之前在描述北韩的运动转播权或者是什么事情，
对啊，
他
那个重头戏都没讲，
他一下就带过去了，就两页就带过去了。可是他光影集怎么决定什么东西要上，中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底要不要坚持让他下，继续上，或者是让他结束掉，他花好多字在讲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看起来是任何，我觉得这我们转换成做专案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做任何专案或者做任何系统，当初评估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你要推，那、啊、可能我们推出去的东西是一可能时机不对，得不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然后被人家断掉。就说啊，你这个东西要把它删，就是要下架。可是做的事情本身没有错，可是如果说太早，在不对的时机点推出来，它还是有可能夭折。
市场很
大，对，它还是有可能会夭折。可是我觉得它在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在讲这件事情。
他们的构想还太前卫，
是啊，限制总是
实验性的，他有点在讲说，对，他有点说他们做一些比较具有实验性质的尝试这样。
而且他有提到说，其实管理创意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微妙的学问。
嗯，对啊，你管太多就不对，不管也会。
毕竟那些创作者如果没有成本概念，你要怎么办？他说啊，本公司有钱，做事情预算无上限。应该不会啦，这么
对，
应该不会这样搞。所以我觉得管理创意是一件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要让创意者去了解成本这件事情。可是你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就说你扼杀我的创意，我就是要花这么多钱做这件事情。所以，
通常就是某种风险控管，就是就让他试，但是你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就是
是
的那种 try and error 这样。
这个是一个，
然后到一定程度去做，感觉就是停损很重，怎么做停损很重要。
或者是艺术家会跟你讲说，你跟我讲太多，我就在干涉。我做。要搞艺术的，
我觉得这就很像，就是说漫画周刊漫画那种编辑，他在决定说要不要把这个作品腰斩掉，也是有点像。
他那个其实就看排行嘛。
对啊，就是是不是看人气。
对啊，那个是很现实的考量。我觉得他那个，我觉得腰斩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好。
是啊，如果节目被大家就是。
就没人看，
就大家开始觉得说，哇，对，没人看过，不知道在干什么。收视确实也是，马上就会被抢，收视率一掉或者干什么，然后可能你甚至会因此去修改，就是原本的 plan。
嗯，
就说原本剧情是这样设定的，就因为收视率一掉，然后就因应观众的需求。
说是这样说啦，可是我看富邦也活得好好的。
是是啊，
看他后来要画不画的啊。
对对 啊，所以富坚就是他就对啊，他就没在管。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它已经大台到不用怕不管这些东西。
然后人一晃，然后下一晃是隔一年、一年或两年以后的事情。
塑料皮卡还在船上。
我不知道，他那一个完全是阅读小说，好不好？那不是在画画。我还没搞懂他们中间。
变到后来全部变成小说。
就我
大概是一篇之后的，一篇就自己出来要对。
就是他们要探索那个神秘大陆的时候，不是要出海吗？然后上那个金那艘船之后，就各种字多，也不能说他图有少，就是字真的有点多，
对，字变很多，
变超多。
内心戏，
你说到底要怎么推什么什么，超多字，然后人物又很多，
反正就很有乱破，有些角度可能会有乱破，
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乱破。莫名其妙，然后该出现的主角全部都消失，然后只剩布拉迪卡。
对，他还在船上，有啊，雷欧利能上去。
哎，他出现了，
只是存在感，存在感
真的超低，好不好？
他是医疗队，
超低，他出现没几秒。
对，
反正就是那样子。好，不管他，那个是特例，那个是超级特例。那我是讲说，讲漫画是，例如说每个漫画家他都配一个那个主编嘛，编辑嘛，对不对？那编辑就会去跟他讨论说漫画的运镜，或者是哎是不是站在商业角度上面，某些剧情的架构或者是画风是否有调整的方向？我觉得
这就一样是怎么去跟创意，就是管理创意
做沟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日本算，这个文化在日本算是，应该说这个行业在日本算是很成熟的，因为他们的编辑就一定的专业度，他们知道什么话一看就是会的。
对，不过其实他们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高度，我觉得是很劳力，或者说非常的辛苦，
而且他的台湾他的竞争他。淘汰率很高，
对，就很 intense 的环境。
是啊，那毕竟你看嘛，一周要出一本，
对啊，
一周要出一画，那个超硬。
对，然后又这么多，就是前仆后继，
那么多人出来跟你抢这些市场，对，又不是说只有一个坎，也不是说只有一个 jump， 可是你上 jump， 那个 jump 的厚度真的是像百科全书。早期装的没那么厚嘞，哎，真的是哦 ，Oh my god， 那个厚度真的是吓死了，就跟电话簿比那个黄页还厚，
黄页，
对啊，不是吗？有没有看过后来的那个？我不知道了，很久没看到了，就是。我最后是看到那个 jump 的时候，它真的是类似像那个电话的黄页布，
这么厚，
超厚，厚到爆炸，超厚。而且你看嘛，它里面搞不好好几部漫画，每一部漫画每一画搞不好占个六页，超过。累积起来也一两百页，
有。
然后中间又加一些图鉴啊、说明啊什么什么什么，他妈一本超厚，好不好？拿那本来 K 的时候 K 死。
有这样子的时候还算对，算厚的。
可是这种算大大牌
小，小字典的厚度。
啊，也不像其他，如果说其他
的，但是一个，
人家我觉得他们那个
其他的就还
稍微薄一点了、啊，但是还是很厚一本的，说真的，还蛮厚一本。OK， 所、so、以 anyway， 所以到其实到第三章通常就讲一堆了，所以上一半 boy 的时候有提到说，其实第三章他在阅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也为什么他这里今天
就
没。今天都没什么讲话，因为 敢。我就不打算讲话。
第三章还，第三章有点有趣，他把就是他，他其实有稍微交代一下他的家庭的事情。
嗯，其实
他算没有去 highlight， 但他在后面就是有点在讲这个故事的同时，其实他的家庭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虽然他都在讲工作，就是这一章可能都在讲工作、新环境啊、干嘛干嘛，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家庭就是或者讲他前面原本说他太太叫 Susan， 然后但是那个前面续他感谢的是 Willow，
嗯，
对，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不一样？其实就是在第三章这个时间点，就是他跟他原本的妻子分开，然后跟那个后来的 Family Willow， 就是这个时候就已经算是有点。他是在一起的，
嗯，
对，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怎么讲，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意识到的，去这样子去铺成这一段，但是就觉得说，好像不知道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是说因为距离，因为他之前在决定说要去做娱乐的时候，娱乐其实他要跑去 LA 嘛，但是他原本他跟 Susan 其实在纽约，
对，
对啊，就是他们其实是在不同，所以其实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距离、环境，还是因为比如说他真的太投入工作，然后变成说他的家庭其实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变化。
嗯，我觉得还是远距离还是会有影响，毕竟 OA 一个是
其实。对，
一个是远距离，另外一个是他是 New York。
哦，对啊，对这个是。
我觉得
就是，
如果说他不是 New York， 如果他不是 New York， 那或许不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就如果他是顺便东西，可能是个中西部的。
对。他搞不好不会到分居这件事情。就是回到分开这件事情上，可是如果说他是，不知道这个有点像是，那我这样讲出来有点会太偏激。
天龙人是
是，对，
也是啦，
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也是啦。
就好，我就是偏颇，你知道吗？就是，但是那种感觉是 OK。好，如果说你习长期或者是从小就很习惯这种都市的生活，
嗯，
然后突然你的家庭必须有另外一半需要工作，然后必须去，例如说好屏东，哎，
可能也是个大城市的啦，
屏东哎、欸，
没有啦，屏东当然好啦。不是说，
好了，高雄，对不起，对不起。
你是 Boston，
对不起，
跟 Boston，
高雄，
台北跟高雄，
好吧，
南北
，OK， 好吧，高雄这样子。然后没有高铁，然后你开车要开天。对，那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有些人就不喜欢高雄的生活环境，就是你把它想想看，一个是二十年前的高雄，一个是现在的台北，就是不管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居住环境，他就是不习惯。
是没错，对，
对不对？那如果说他好，他因为不管什么因素，他就是好跟他好，就是南迁或者是一起跟去高雄居住，可是。只要一旦有机会去台北，中间的感情不管这种强烈，我觉得这个远距离还是一种伤。
是啊，对。然后其实就会想说，因为以前好像也都会觉得，就这种就是自己的一些感觉啦。就以前都会觉得说啊，其实。从小家里就是在我爸妈他们几乎都是一起工作，
嗯，
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对，所以其实会还蛮习惯说，哦，好像就是虽然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就是会长大，好像也没有干嘛，其实就会觉得说，其实两个人要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确实啊，
就是也就是说，像台北还算是一个，因为大家就会原则理论上，至少大家都会想要来，就是台北的好工作比较多，所以好像在台北是还好，但是如果是外县市来说的话，其实就有时候你两个人要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其实是这么容易，甚至是国外的话。对啊，像如果说你是就是你要申请，你是做学术研究，你是教职，然后当了学校老师，那基本上一个城市有几个大学给你，然后就
那些而已啊。
缺的地方，对啊，缺的这么多，所以你一定有可能。我就假设你是走学术后，那你一定就是，一定就是全世界要到，就是你的距离有可能会被拉得很远，
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不想放弃，就是一定要去。
对，就一定要去。可是它就是一个可能很远的地方，对啊。然后
我这样问好了，假设你老婆，有一天接到美国某大知名大学的教授 offer， 教授缺的 offer，
对，一定去啊。
啊，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跟着去呢，还是怎么样？
说真的，我自己其实不知道。就是我以前我的理想是我可以 remote， 就是我可以就是 remote working，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对方去哪里都可以，然后或者说甚至我也可以花比较多心力在家里这样。
对，
就是我的，就是这算是我可能三五年之前的想法，对，就是我那时候的，就是我的想法上是这样，就是说，可以 remote 的工作，可以远端，可以远距工作啊，那这样子我人在哪就算没差，对啊。但是这其实说实话有一点点理想啊，就是说，虽然remote working现在已经被大家其实比较能够接受，但是它还是有一些限制，不管是时差，或者是就是你团队中还是需要有一些见面的时间，对，所以实行起来，就是说真的，如果真的发生，我觉得实行起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也很难说。我觉得比较 reasonable 的就是，也许就是比如说，好，假设他真的去，比如说去什么哈佛，或者去某个 university 啊，那我可能就是，比如说三个月待，三个月过去，三个月回来之类的，我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假设性，因为有时候，
对，
有时候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因为你 OK， 第一个是工作是太好，你很无法拒绝的那种好。那你基本上你放弃掉这个，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到接到这么好的机会。
对，
去一定是
可以。像管理工作一样，要么去就是也是去那几个大学。
对，就是你去一定会鼓励他去，因为你不能作为，我们都不愿意成为那个让人家放弃机会的人。
对，
因为到最后如果说他怨恨你的时候，哇塞，你玩真的是。想跑都没地方跑。
对啊，对啊。
OK， 所以
就变成说，那你们就会变成是远距。
远距就是说，
以前好像
你接受远距
有个词叫什么"假日夫妻"？
假日夫妻啊，就是伪单亲啊。
对啊，对啊，就是对，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这样子。那我自己就其实觉得有点，其实有点难想象这样的生活。
嗯。所以你的选择是一，我可以决定我把现有的工作 close 掉，然后跟着去那边去找工作，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我们做的事情是一定没有地区或是国家上面的限制，只是在于说好不好找的问题而已。
对，但是就是理论上可以这么做，但是是不是真的会愿意这么做，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一个，
你不确定，你如果说真的听到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处理的？对，
就是可能没那么，对，没有办法这么的，你说笃定，或者说这么肯定，就是啊，就真的就丢下，然后
就跑就救出去。对，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选择，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选择放掉这边的地方的东西，然后去。对，所以我自己就发现说，其实我没办法说真的就是好，我现在现有的就是放掉，然后跟着出国之后，就是反正就出国，然后在那边重新找。我会发现我其实是不愿意这么做的。
嗯，
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就是还没有三十岁嘛。然后那时候的感觉是说会有那种就是啊，我现在这边的事业还在起步，然后感觉还是在一个 uptrend， 就不想要放掉。然后另外也会在觉得说，那到底是自己其实会有一点点怎么讲纠结，或者说不到自责，但是就会有点怀疑，就会觉得说，哎，是我不够爱对方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人
只能说，
我只会说那时候你太年轻这样子而已啊。
对，对啊，对啊，对啊，是啊，就是可能还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冲事业，我想要冲一些东西，之类，对，然后把手上的东西看得太重要，看得太重。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东西，在有点呼应之前的说，这个课题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就会造成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
对啦，对。
或许这个东西搞不好两年后再问你，你的心境完全是不一样。
对，对，没错，是。
对，
对，就是二话不说啊，就过去了、啊，
走啊，对不对？
对啊。
可是 ，OK， 他其实在里面苏珊他面临另外问题是一，他有小孩；二是生活圈的问题。
对，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对，二是生活圈的问题，就是我从一个我很熟悉的生活圈搬去一个我里面全部都不熟、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环境，那种孤独感并不是说有那么容易被打破的。
是，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他不喜欢。那是什么？加州嘛？
对啊，对啊，
对，他不喜欢那个洛杉矶的原因之一。而且美国又那么大，又不是说哦，他就在隔壁，或者是台北、高雄，真的再怎么样，因为其实也差不多，开车跟飞机的时间一样。好，对不起，
起码还是一日生活圈啦。
啊，你说美东美西也是一日啊，只是要搭飞机八个小时而已啊，
只是。飞机，对，那对对，是啦，但他一日就快半天了。
啊，你台中高雄开车也是要一天啊，
是啦，
也是要六小时啊。对啊，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又牵扯到是男生跟着转还是女生跟着转？
嗯，
这个心态上又完全不一样。
嗯，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想象，因为现在工作性质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发生。
对啊，因为就是其实现在工作性质就是我觉得有点两极化，一种就是很集中，然后一种就是很拼，就是到处都可以。
是啊，
对，空间反而不是重点，距离不是重点，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变得很集中，就是你发现某些产业都集中到某些地方去，
可是那些地方居住品质就不好。
对啊。
啊，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可能选择就是 OK， 我平常工作日就委屈自己，就住在那边，然后周末再回家，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一种就是，要么就是你就通勤嘛，啊，通勤还是有距离限制了。说真的，对啊，
对啊，就只是溢出，但是那溢出还是有一个方。
是啊，他不会说，也不一定啊，就是口袋深度决定你溢出的范围距离。
对，有人可以每天坐飞机的，那就没办法。
对对对，那个是题外话了。OK，Anyway，、okay, 所以他在第三章的后面，就是接到另外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就是，嘿，你升官了，
等等
等等，
又被收购了。
还没收购之前，他先被升，他被提示要被升官，
先升官，
就是说，哎，你可不可以当 ABC 总裁？也升官了、欸、当 ABC 总裁不错啊，对不对？之前的老板变成是我下面的人。 对、啊、对 OK，
其实也蛮有趣。对，他们不晓得这个决策，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人的个性有关系、欸、
其实没待很久、欸、他其实也才两年
二十，你说在娱乐部啊，两年不到吧？
对啊，对啊，对啊，两年不到，对啊，一年多。
嗯，然后很快就，
啊、等于有点像说在一个 BU 带一个 BU 空降一个 BU， 然后带这个 BU 一年多，然后就被拉到
总裁部分，
整个总裁这样。
但是对于他那个时候来讲的时候，他就变成是有点挣扎，到底要不要接，对吧？一个是因为他既有的位置根本就还没屁股还没坐着，就要换地方。就像你刚才讲，他去没多久，他就要换。
而且就变成是也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对、啊。然后还有你刚刚说的，就是原本的主管现在，他反而爬到，因为爬到他们上面。
我觉得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欸、
对，他没有考虑到，他没有去讲这件事情、啊、但是就是这点也是一个就是有点 tricky， 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点啦、就他没有去讲，但是也是一个有就是有点值得玩味的一个点这样。
对啊，虽然就很奇妙，他明明有一些重点，然后就快速带过，有没有？然后就集中在那一两年，我就快速被升官升官升官，然后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我这样最后就说，哎、欸，如果说别的公司要买
我，
就是我的那个被捕印这样子，
被捕不是痛，
对，但其实他最后没有买下一个伏笔，就是说迪士尼要来收购他们家，所以这个就是扫把星去哪里都被人家收购，
蛮好的，去哪里都被人家收购。
要是在这个人在新
创业一定要找他，
对对对，然后有人把我们摆好
为什么
好吧，一定要找他，好吧，有他就是被掰掉的保证。
对，没错，就好，可以出场。
好，所以他又进入到他的人生的第三间公司，迪士尼。好，那快速带过来第四章，第四。那迪士尼的部分，毕竟他前一间公司做到总裁了，对不对？进去迪士尼总不可能从基层员工做起吧？所以他一样是高阶主管。那高阶主管刚进去，他也没做什么事情。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去蜜月啦。新任主管去蜜月，然后别人要送他一堆迪士尼的礼物，他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很不任性。给我啊！对，但是前面他又很多内心戏，
那大概就是我边做，
因为他前面很多，其实他第四章前面又发生很多内心戏的描述，比如说啊，公司有一个重大决定，我不确定要不要留，要不要或怎么样，这也很内心戏，
还准备要结婚，精神不能，
对。我是那老婆，对不对？旧的那个已经被甩掉了，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把它甩了，来一个新的。那讲不到把它播听众玩算了。所以，他其实第四章前半节很多都是在讲在诟病的过程中，位置安排上面到底要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到底谁要做最上面带头的，或者是什么样的？然后进去之后自己要摆在哪个位置？然后第四章其实，在前面有一花一点章一些页数在讲这件事情。可是迪士尼这间应该说这个企业，这个企业算是一个很老牌的企业。
规模很不一样，
规模不一样，或者是做事方式完全不一样。就是即使他们之前 ABC 被那个资产公司收购的时候，连资产公司的做事方式与 方式来讲，他们而且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作品。对，可是迪士尼不是、啊，迪士尼是一个真的历史悠久的公司。
嗯，
他们所有出发的决策点就是，反正在老公司上面应该看到的东西，在他们家应该都看得到。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企业文化的习惯。好，那鉴于之前做了电视影集的经验，然后接下来进迪士尼要搞什么，就搞动画。动画我觉得这已经很有趣了，因为我觉得动画这个东西我还没后面没看到，但是动画因为那个时候跟那个 Pix 那个比克是
皮克斯，
对，皮克斯之间的，对，那个章节，我觉得我之前听我朋友讲，他那段也其实也很精彩，因为毕竟他迪应该说迪克斯，皮克斯跟迪士尼中间的任何合约问题，或者是反正你知道贾博士那个人，
对，
他在合约上面的谈判绝对不会输，也不会输啦，也不会跟他们客气的。
对的，
那我觉得那个是后面在讲的时候应该会蛮精彩的，毕竟
其他就这样。
我们从小看看迪士尼动画长大的，对不对？就看到那个灯泡在那边会移动的灯泡，灯座，那个，对，
一开始应该是不一样，然后后来合作。
啊，皮克斯又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
然后还有梦工厂，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迪士尼动画，说真的，它里面有列了一些动画，我还真的没看过。
哦，有些比较老的，
有些就有听过名字，但是我没有去看过了。就是，但是有些很经典的，一定有看过嘛，像。美人鱼也是哦，小美人鱼、狮子王这些的都算是超级经典的经典，对不对？可是像什么幻想曲2000，这个我就真的还没有看过。
对啊，
真的
是，感觉幻想曲应该就是那个，比较那应该也算有名的，其实就是骑在那边跳舞，
这我真的没看过，
唱歌跳。
对啊，
有一些就是知道，但是确实就是好像不红了，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有可能根本没进台湾，
有可能。花木兰进来也 OK 而已。
有了，花木兰、泰山、星际宝贝有印象，那个 Stitch，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
史迪奇还蛮红的吧？
真的吗？哼，
就是那个娃娃，一个蓝色的外星宝宝的娃娃，星际宝贝那个、
不知道，
那个娃娃还蛮常见的。对啊。
对啊，所以就还毕竟，
但是应该就是像他讲的，没有到就是当初小美人鱼啊、美女野兽啊，
那是真是
这些
大红，
这么红，
对
对对对。
但是他，我觉得跟皮克斯动画，皮克斯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贾博士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踢出去嘛，
赶出去。对，
哦，他这个皮克斯好像是在他赶出去之后成立的吧，还是之前成立忘记了，反正
应该是之后
成立的嘛，对，然后之后他做超强，
对，然后又被找回去，
对，因为那时候他被赶出去之后，苹果开始凋零，就开始腐败。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升主排位请出去之后希望这间庙会忘呢？这件事情非常愚蠢的事情，对啊，这就就不可能嘛，就你就想让特斯拉，你把伊朗马斯克从特斯拉搬走。
但是他其实重点就是
人家买品牌是因为伊朗马斯克，不是特斯拉好不好？
对啊，
他就是神主排位啊，你即使他在各种奇怪言论之下，他就是神主排位，你要怎么办？
对，
投资人就是也是因为他敢投资啊，不然你找任何人来放那个位置，
也就是投资这个人啊。
对啊，那贾伯斯基本上也是同等地位啦。对啊，就是早期 Apple 你有兴趣的去看他纪录片，他在讲
贾布斯的纪录片。
对对对对，我不确定到底真跟真实到底有差异多少，但是他在描述贾布斯被那个董事会踢出去的那一段，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嗯，
就是他的工作态度或什么的，其实在那个贾布斯传，那是电影吧，书也有，电影好像也有，我觉得可以去把它找出来看。
嗯哼，
所以 anyway， 所以迪士尼这个就是传的公司嘛，对啊，它就是一个 top down 的公司，就是合理啦，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毕竟那么大的经纪公司不这样做，而且是历史那么悠久，他们也只那时候他们也只知道这种做法。
对啊，
那这种东西跟其他的工作文化当然是会有所不一样啦。好的，是一些后面就是第四章的后半段，就是讲文化上面差异怎么去互相磨合。对啊，
嗯，
好，那在之后，其实我之前我们聊说我要去把这本书一些人物的关系图拉出来嘛，原因就是从这章开始。哦，我们知道人多的时候就会有政治，各种政治角力就是会、嗯、一定会出现，对对啊，所以在第四章，其实在后半段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第四章我不认为他，我是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你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第四章好像还好。
对啊，第四章我觉得是还好。对啊，反正第四章的重点就是。新公司、新做法、新文化，然后有人地方就有政治江湖，然后自己看着办。
权力真空，
大致上是这样子啊。其实第四章的重点在讲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对，
好，最后 recap 的就是第三章、第四章，他我觉得这两章对事情描述的风格跟第一章跟第二章不一样。但是他讲的很细，所以细细读还是觉得里面有些东西细节的东西还蛮有趣的了。啊，可是如果说只是看重点，其实这两章就只是真的只是叙事文，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啊。有啦，第一个是他跟前任分手，跟第二任跑去蜜月，然后人家饭店送他了一堆礼物，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留在饭店，然后让
好像是公司寄来的啦，
公司安排说他高层要来住饭店，然后又是蜜月，当然是整套送上嘛，对 啊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整套留在那边，然后去让那些整理房间的姐姐们烦恼伤脑筋。那这个人真的是不体恤下属的做法就不对。
哦OK，
给你的东西就拿走啊。
对，那也有点就是这一段不知道在，
我都不知道他在炫耀还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他可能觉得这是趣事吧，就是他觉得说哇，这个公司真是，我觉得他好像有想要去讲说，对，就是这个公司的风格真的跟以前不一样，这样就以前的公司不会干这种事情，现在这个公司会干这种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迪士尼的文化欸。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如果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有 IP 的公司，
嗯，
对，他就是会把那个 IP， 就是什么东西都环绕着他，然后很有那种跟想要很有向心力的感觉之类的。
也我觉得也不用刻意去营造，就是基本上你会去那边工作
的。对，他的文化，他的氛围就是那样，就有点像你说 Jump。那如果今天就是 Jump 的那个出版社有什么，他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那些三本著，就是那种当红的作品，一定会是他们，就是那些 icon， 一定就是大家会拿来用，或者很喜欢用。
是啊，是啊，就是你就跟赖一样啊。
对对对，那一定是拿那些贴图。
所以你
对、啊、
你
怎么到
处都出去的人身上就是很多就是赖的周边商品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像
对，就这算是一种企业认同的那种
表现啊，就是这样表现，对吧、啊？
对对对，
你看嘛，如果说即使我们自己去迪士尼的饭店住，然后如果他们知道你有生日或什么纪念日，跟他们讲，他其实会准备。
哦，我是没去过啦，
日本的可以去，还不错。如果可以飞的话，日本东京
解封，
对对对， 东京迪士尼那几间饭店其实还不错，可以住。
哦，好哦，
就是它服务，就是服务很到，就是它你进去那个环境是整个被他们的所有像迪士尼你知道的 Mickey 啦，或者是那些那些角色的周边商品给包围，他们的氛围就是这样。对对，你是你的床，他的房间设计全部都是迪士尼的东西，然后你看到就是很喜欢，对啊，就是那样子，就是他营造的风格就是希望你，因为你喜欢迪士尼
才会来，
然后所以他就是要让你在那个环境，他们提供就是梦想嘛，
对，
对，因为迪士尼，我们之后我们在讲迪士尼见迪士尼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盖游乐园有一些理念，之前在玩的时候有跟他们应该说导游或者是一些人员去聊，事实上他们在盖乐园有一些他们的理念在里面，对啊，我不确定后面会不会提到啦，如果没有我们 再另外抽时间出来聊那个，对啊，这是迪士尼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我不认为它是企业文化，不能说不能完全是企业文化的表现之一，而是说他的企业理念精神的部分是什么，他的愿景是什么，因为公司如果有愿景，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有那个精神在里面，
对啊，
所以
就是大家的某种程度上会内建那个东西，
对，不论里面恶斗多恶心，但是对外散发的的气息就是，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对，所以迪士尼我觉得他迪士尼在这个我们就不管是商品或者是公司定位上面，我觉得他们做的蛮成功的，对，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就走，当然算第四章看完了，终于
耶耶加速
真的下一拜就可以看第五章。
第五章
啊，第五章还是在讲人江湖，
讲故事，
还是在讲江湖。好了，
还在讲各种
的江湖。为什么一自传那么半本书全部在讲江湖是哪一回事？好了，没关系了，反正我们下一拜从第五章开始看。OK OK， 那今天就到这边吧。所以我们上一拜都是破语声音，这一拜全部都是闪灭跟我的声音。
耶、yeah. ！
所以下一拜可以都是破语跟闪灭声音吗？
可以。
我们顾下去。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吧，拜啦。
拜拜。
出现了。